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面，甲二，如何做好临终关怀。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说啊，我们临命中的心念会引导我们的业力啊，所以临终的心念啊是很重要啊。那么前面是讲一个理论的说明，那么这一下呢是说呢，我们如何来引导这个临命中的人能够升起善念，那么这个是讲他的一个操作方法啊。那么我们先把印光大师的这个临终三要啊先把它读一遍，再加以说明。大家请合掌。
亲友父母兄弟及诸眷属，若得重病自难痊愈者，以发孝顺慈悲之心，现彼念佛求生西方，并未助念必病者，由此以此提升进度，其为利益，恒人民焉。心念心列三要，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计。以身行礼，一本佛经，一持因缘，心喜行焉。言三要者，第一，善巧开导安慰，令生正信；第二，大家换班念佛，引助净念；第三，切切攀搬动哭泣，以防误事。果人因此身法已清，决定可以消除树叶，增长净因，蒙逢接引，往生西方。一得往生，则超然入圣，了生脱死，渐渐进修，必至严惩活火和后矣。
好，我们先更正两个地方，两个字哈，就是在第二行的地方啊，这个第二行的地方，并为助念，必病者由此时矣。这个地方是讲由此已死，这个这两个字要前后对调啊，由此时矣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讲解的部分。那么我们也是分成三段，第一段呢先做一个总标了。其有父母兄弟及诸眷属，若得重病事难痊愈者啊，假设我们有父母兄弟乃至于亲属朋友啊，那么得到的重病，当然重病我们能够医治，当然尽量医治了。但是呢，假设啊这个病呢已经到了事难痊愈，就是这个病已经超越了医药的人范围之内，那么这个地方啊，站在净土宗的角度啊，有三个地方要注意啊，就这个人已经重病，而且已经是在拖时间的，不可能恢复他的健康。那么这当中的第一点，决定不能急救，因为这个急救在一种高压的电极之下，很容易产生一个痛苦，而使令这个亡者升起嗔心，堕落到恶道去。有关这一点呢，我们加以说明啊。这个西医的看法，尤其是早期的西医的看法，他们认为说，身为一个医生呢，他的使命呢，就是延长这个病人的寿命。就这个人，他现在病危，我把他急救，急救以后呢，他又多活了三个小时，后来又死掉了。他觉得他成功了，也就是说呢，他并没有所谓的来生的观念，说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是起善念恶念，他完全不管。那么他的重点就是延长他的寿命，乃至于我急救增加一分钟也好。这个西医的思考是这种思考，但是佛法是完全不同意这种思考。佛法是认为说，你增加他三个小时，增加他三天的寿命没有意义了，因为他死亡对他来说是不可避免，重点在于神是得所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佛教徒跟西医的看法是不同，所以我们要坚持。因为他西医他的看法就是人死如灯灭嘛，他认为设法创造新事，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人能够活多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好， 但是我们佛教徒不同意这种看法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，坚持不能急救啊。第二个，不能打麻灰，这个麻灰当然会给你一些暂时的止痛了，但是麻灰会让你神识昏昧。那么临终的助念当然是帮助你升起正念的，你一天到晚睡觉，你怎么升起正念呢？你麻灰一打下去，你就整天昏睡了，整天昏睡你一定是随业流转了，就看那个业力的果去引导了。我们一再强调，净土中的人在临命中的时候一定要正念分明，一定要用心念来引导你的业力。那么你一天到晚睡觉，你怎么能够升起正念呢？啊，所以绝对不能打麻灰。第三个，这个重病而不能痊愈的病患要赶快送回家，因为家呢是以他所熟悉他所安稳的处所，你让他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往生了、啊、他心中会有不安稳的感觉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啊。那么我们遇到这种病情已经是没办法痊愈的、啊，移化孝顺慈悲之心，欠彼念佛求生西方，并为助念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要做临终关怀了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劝他能够念佛求生西方啊，当然这个地方也包括了要他厌离娑婆，也包括了心求极乐，怎么在心当中产生一种观照力啊。第二个呢，就开始引导他念佛持持名号啊，产生一种调伏力。那么我们说临终的正念呢、啊，应该包括的观照力跟调伏力这两个都记住啊。那么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正念的时候啊，这个由此时已即生净土，其为利益何能离也？那么他就能够由此这个正念的引导而往生净土啊。那么在净土当中呢，就成就了佛道了啊。这个临终的助念呢、啊，跟我们做三十系念的、啊、超度是不同。超度法会啊，或者说众阴身超度法也好，他说这个人已经死掉了才超度嘛。那么一个人已经死掉了，可能在众阴身甚至已经投胎了，你对他的超度啊，顶多影响他的别报，不能影响他的总报，不可能，不可能说他堕落到三恶道经过你的超度而往生人天，那你这个人超度者一定是一个大修行者，一般人做不到。所以超度对一个亡者来说，顶多增加他的别报，他可能是一个畜生道，他还是做畜生，但是畜生道里面有一些安乐的境界出现，如此而已了。但是临终助念不同啊，临终助念就是说他还没有死亡，你命中嘛，他还是一个人的果报，这个时候我是一个凡夫，但是我讲的话有道理，我能够引导他升起正念来带动他的善业，就能够影响他的总报，影响他的总报。所以临终是最重要的，你死后的超度对他来说影响不大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必病者由此时已即生净土，其为利益何能比也？那么在所有的利益当中啊，临终的开导是超过那个超度啊百千万倍的。好，那么这段等于是一个总标。再看第二段的别名，今列三要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际，以虽比理一本佛经，一此一言悉己心。那么印光大师的大悲心呢、啊列出了临终三要，来当作我们处理往生人的根据。那么印祖他很谦卑的说呢，虽然这个里面的话讲得很平凡呐、啊，但是义理是合乎佛意的啊，他这个义理是不颠倒的啊。那么遇到临命中的因缘，都是可以成就啊。言三要者，第一善巧开导安慰，令生正信；第二大家换班念佛，以助净念；第三切戒半动哭泣，以防复死。我们就来解释了。那么我们遇到临命中人，第一个要做的重点就是善巧开导安慰，令生正信。一个即将临命中的人啊，十个里面九个人的心啊是心有千千结， 啊，他内心当中啊的痛苦不安啊是非常的强烈。比如说啊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这个临终人是痛苦呢？说我生前啊，我丢掉了100万，我很痛苦。啊，我生前我丢掉一个车子，我也很痛苦。啊，我生前失去一个眷属也很痛苦。但是你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你要失掉你所有的财产，失掉你所有的眷属，失掉你所有的地位，乃至于失掉你平常所爱找的色身，那么即将要面对一个不可知的未来。那么如果我们平常不修无常观啊，平常对三宝的皈依的心不强啊，那么这个时候的痛苦不安啊，那么我们是可以理解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不是去马上念佛，因为他心中有障碍，你不为他破障，他根本没办法随顺你的佛号而转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先善巧开导安慰啊，来破障。那么怎么样来开导安慰呢？这个西藏生死书的受稿人佛切啊，他提出的三点来给我们做参考。第一个，我们首先呢要先修慈悲观，也就是说呢，临命终的人的心啊是极度的痛苦不安，那么你能够去引导他呢，并不是靠华丽的文字，而是你那一份真诚的慈悲心，你想要利益他的心。所以你在开导之前，你自己要假借修行啊，把你的慈悲心升起。那么当然你就应该观想啊，这个王者啊，他过去生曾经做过你的母亲，而他做你母亲的时候跟今生的母亲是完全一样，对你的百般的照顾呵护。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报答他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透过这样的心修呢，我们有一种强烈要利益他的心情，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你要为他破除障碍啊，就是说他内心有一定有障碍啊，心有千千结嘛。那么你应该先了解他平常的生活状态，他这个时候的挂碍可能会在哪一个地方啊？是在财富、眷属啊，各式各样的挂碍，我们应该要先了解，才能够破除障碍。第三个，要为他提起正念啊，前面是灭恶，这个是生善。那么在提起正念呢，受稿人佛切强调说，你要选择一个他契机的法门，这个很重要。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基督教徒，你要他念阿弥陀佛，他说他起烦恼了，他是一个基督教徒，你就应该要劝他皈依上帝了。他平常念观世音菩萨，你就念他，劝他念观世音菩萨。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，临命终的时候不是学习的时候，就像印光大师说了，这个人他没有这样的平常没有这样的学习啊，你怎么可能临终的时候三言两语就让他改变心情？不可能。我们一般人在临终开导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，就你开导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法门是要给他来受持的，不是你自己要受持的，你要考虑他是不是能够接受你这个法门。我也曾经参加一个长老的开始，这个临终，这个长老是我过去的一个佛学恩师，他平常就跟我们摆明了他要念观世音菩萨，那我们去的时候就不会念观世音菩萨，恒顺众生嘛，啊，就是说呢，诸位要知道，临命终不是重新学习的时候，不是这个时候，就是说他那个方向，他今生栽培什么善根，你要顺他的善根让他成熟。而这个人他也没有宗教信仰，你现在跟他讲也可能会有效，也可能会没有效。那么这个人如果完全没有宗教信仰，起码你让他升起善念，你说哎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曾经在某一个时间在哪一个地方做过什么善事，你让他意念善法，升起布施的善念也可以。 那么这个整个操作就是靠这个开导的众的这个善知识啊，他的善巧方便，还有对他的了解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印光大师讲善巧，你不能一意孤行，你要站在他的角度来为他开导，他能够接受的角度，而不是站在你的角度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，善巧开导安慰，令生正气。当然这个地方就是使令他对善法升起信心啊。当然最好的就是意念佛陀，那不是善念，那是正念啊。第二个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。那么透过我们前面的破障，那么升起信心以后啊，这个时候开始带动佛号啊。前面是一个观照力，这个地方呢就启动我们的调伏力啊，调伏到的妄想。那么在换班念佛的时候，也有五个地方要注意啊。第一个，我们到临命终点的地方啊，第一个要先安置佛堂啊，就是他这个躺的地方啊的头部啊的上方呢，也安置一个简单的佛堂啊，有西方三圣，那么香花灯烛的供养啊，那么最好能够点上好的香啊，这个好香啊有助于这个提起正念啊。第二个，在念佛的时候，在整个助念的过程当中，要以念佛为主，诵经为辅。这个诵经啊，其实叫回向，因为他临命中的人，你诵那么多复杂的经，他没办法接受了，所以诵经也是可以的。你要为他诵地藏经、金刚经啊，在别处行之。印光大师说的，在别处行之啊。在临终人主要是念佛啊，那么你两个小时为一班啊，啊，大家每练两个小时换班啊。第三个，在念佛的时候，他的法器的选择要用引磬，不能用木鱼。啊，因为这个引磬的声音比较清亮啊，能够提起正念。那么在佛号的选择上，用四字的，不能用六字，六字太复杂啊，而且不能太快啊。那么这是第三点啊。第四点呢，就是这个念佛的时间啊，要死亡以后呢，就断气以后呢，八个小时。医学上的死亡定义啊，就是这个人断气了，心脏停止了，脉搏停止，就是死亡啊。佛法不同意这个说法啊，就是这个心脏停止啊，它的温度还在啊，这个人没有死亡。所以佛法的死亡判断呢，就是这个人温度全身冰冷叫死亡。但是全身冰冷，你也不能一天到晚去摸他的身体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印光大师的大智慧说，我们从他断气后开始算八个小时，那绝对死亡啊，这个是比较可靠的判定方法。第五个，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，要随时观察他的相貌的变化。比如说你练了两三个小时，他的相貌还是一样，看起来很凶恶，那表示说啊，他的心没有随顺我们的佛号而转。你念你的佛，他打到了妄想，那就是你当初的开导安慰这个没有做彻底。一个正常的人的心事如果随佛号而转，佛号是功德法界，他的心应该变成功德相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佛号不要断，但是在第二次开始继续的开始，因为他心中障碍没有开嘛，心中障碍没有开，你念你的佛号，他根本不随你佛号而转嘛。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，就是善巧开导安慰不是只有做一次的，可能要两次三次等等啊，你要随时看因缘办事啊。那么这就是说呢，我们在开导了以后啊，产生观照以后啊，就要产生一种正念的调伏力啊。第三，切戒搬动哭泣，以防误事啊，就是不要搬动，就是说它是什么姿势就是什么姿势啊，这个身体的姿势不是重点了、啊。我们前面讲过，在神识得所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地方所谓的搬动，也包括不能急救了啊，不能打止痛针了、啊，所有的医药通通要停止了啊。那么第二，不能哭泣。在助念的过程当中啊，跟这个临终的人太亲密的人，潜离。 他怨恨的人前提都不可以在现场。当然亲属要念佛也可以，亲属最好是站在后面一点，因为这个亲属啊，七念八念啊，他就哭，你这么一哭呢，那我们前面做的善巧开导安慰都被你破坏了，要重新来过了。所以这个亲属你要控制不住啊，要站在后面一点啊，由这个比较中庸的人啊的法师站在前面啊，就是不要去触动他的感情，以防误事，耽误了生死大事啊。我以前啊，我几年前到彰化去啊，去做一个临终的关怀啊。那么这个人平常也没有什么学佛了啊，但是对佛法有欢喜心啊，但是我们很认真的开导以后，哎呦念得不错，相貌也不错，当然不是说往生净土了，起码往生善处了，我们有这个把握了。后来我们念到一半的时候啊，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就说啊，师父啊，我们现在要跟母亲呢、啊、讲一些感恩的话。我说绝对不可以啊，这个话这边一讲的话就完了啊，感恩的话存在心中啊，以后再讲，现在这个时候是要提起正念。你们想想感恩的话你要触动他的感情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避免去触动临终人的感情，就是我们现在要陪他安详的皈依的走完人生的最后个阶段，这才是真正的孝顺。我们要对孝顺的定义弄清楚，就是把他送到善处，这个是我们的重点啊。在这个地方讲，不要去搬动他的身体，不要去触动他的感情，以防去耽误他的来生的生死大事。我们看第三段总结，果然依此三法已行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，增长净力，蒙佛接引往生西方，一得往生则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渐渐进修，必是圆成佛而后已。那么临命中的人，他一般人的心都是不决定的了啊，譬如空中的羽毛，可上可下。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他平常有善念也有恶念，那如果我们透过正常的开导，那么来正确的引导他念佛，不要去干扰他，其实他很可能能够升起善念啊。那么以这个善念的因缘消除宿业，增长净因，结果跟弥陀感应道交，往生西方。往生西方呢，在么这一个诸善人尽会一处的环境呢，他能够慢慢的修习佛法，成就般若波罗蜜，了生脱死，乃就圆成佛道。这个就是所谓的随念往生。我们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呢，透过我们的开导安慰，透过我们的引导念佛，来提起他的正念，往生净土。而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观念值得我们去来说明一下哈。那么这个台湾现在啊，很多人提倡啊器官捐赠啊。当然器官捐赠在佛教界啊也经过很多次的辩论了啊。那么当然很多的佛教徒也提倡啊。我们应该是这样讲，就是说菩萨有两种，一者悲真上，二者智真上啊。这个大悲心重的菩萨呢，他当然不愿意到净土去了，他不忍众生苦啊，啊，他愿意生生世世的陪着众生流转，所以他就会提出器官捐赠的说法，就是我认为我这个器官也不需要，也不需要，我就捐给需要的人啊，这个是功德，值得我们赞叹啊。那么站在一个智真上的菩萨呢，他的思考是认为说啊，我的器官捐给这个人，他也不见得能够灭恶生善，他不见得去做善事了啊。那么我今天能够临终的时候不要去搬动啊往生的正念啊，往生净土啊，我要成就法身菩萨的回入娑婆，我能够度化更多的众生，这个就是智真上菩萨的说法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两个说法都是对的，我们不是说谁对谁错了， 就是说，在大乘佛法的菩提心呢，有所谓的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但是在实践上，除了佛陀以外啊，菩萨是有所偏重。自在上的菩萨会先偏重上求佛道，然后再下化众生。他的修学的次第，先偏重于成就圣道，成就无量的三昧方便，在广度众生，成就般若波罗蜜。那么悲正上的菩萨在实践菩提心的时候，他先实践这个下化众生，在实践上求佛道。所以说这个生命啊，是你自己的抉择，你怎么做，那么你就怎么做下去，你就无怨无悔的走下去了。这没有所谓的对跟错的因缘。不过这个地方要值得我们注意啊，就是说我们必须呼吁一点，就是说，当然悲正上的菩萨他会鼓励大家精进器官啊，那我们也表示随喜赞叹了。不过呢，你要人家签下这个切结书的时候，你要说明这个地方所带来的后果，就是所谓的器官捐赠，不是死亡才捐赠的，就这个人还没有死亡啊，就要切割了，死亡的器官根本不能用。你要让对方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，他要知道状况，你不能掩盖事实，把事情美化，因为等到他临终的时候他后悔，他不能讲话，我认为这样对他不公平。所以你今天要劝人家器官捐赠，人他心甘情愿，那没话讲，他能够器官捐赠一大悲心，他照样往生善处乃至于往生净土，他能够承担。但是你要把状况告诉对方，这样的状况是你真的是你要的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啊，我们有义务把整个状况让对方了解，让他做出正确的判断。但是站在净土中的角度，不是非常的提倡器官捐赠，因为印光大师讲，切戒搬动哭泣，连搬动都不可以了，何况是切割呢？那我们不能说那这样子修净土的没有大悲心的，不是这样讲了。就是他的着眼点先成就圣道，再来广度众生，这是他的思考。就是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抉择，如此而已了。好，我们看讲三，结是劝修。那么我们把这个临终的正念啊，把它回归到平常的修行。当然你临终能够正念啊，你跟平常的正念有关的啊。那么我们能够做平常的正念的栽培，这件事是一个准备工作。好，我们先念一遍。
无论在家在安，必须尽上合家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待人之劳，成人之美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不论人非，行住坐卧，穿衣吃饭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一句佛号不令间断，或小声念，或默念，除念佛外不起邪念，若或妄念一起，当下就要将它消灭，旁生惭愧心，其生忏悔心，纵有羞耻，总觉我功夫很浅，不自轻夸，只管自家，不管人家，只看好样子，不看坏样子，看一切人皆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，如果能依我所说而行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。
好，我们再说明啊。那么我们前面一再的强调临终的正念，但是从一个心念的等流性来说呢，藕益大师也强调说，没有平时的正念，绝无临终的正念的啊。所以我们应该啊，身为一个净土的学者，也应该要从平常去栽培哈。那么怎么栽培呢？印光大师说，不论在家在安，就是以下的法门呢，他所加倍的根基是包括在家居士，也包括出家众都可以修学啊。那么这个法门我们分两段，第一段先说明他的因地的修学，第二个说明他果地的功德。 先看因地的修学。那么因地的修学有三段，第一段呢，我们先说明以断恶修善而成就善念，先成就善念啊，人天的善念。那么这个善念当然主要就是慈悲心了啊。那么慈悲心呢，它的表达有两种，第一个对上表达的是恭敬，对下是柔和啊。那么这个恭敬跟柔和的慈悲心怎么修呢？这以下有三个方法。第一个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。那么我们在断恶修善的过程当中呢，所依止的法门有两个，一个是横力，就是这个断恶修善的一种勇悍啊，我们一种坚定不移的决心。第二个就是忍力，那么遇到逆缘的刺激能够安忍不动啊，就是说我们在世间上的赚钱啊，你除了努力的工作赚钱以外啊，你还得有一个仓库啊。那么这个努力的工作啊，就是横力，那么这个仓库就是忍力啊。当然这个忍力很重要了，我们说是任劳任怨啊。一般人啊，任劳容易任怨难啊，你能够为大众师服务啊，任劳啊，但是你就经不起别人一段的批评了、啊。那么你这个没法批评了、啊、那么你的功德就不能相续下去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在修慈悲心啊，成就善念啊，除了横力以外，忍力也很重要啊。第二个，待人之老成人之美，这个是讲随习功德的。我们在培养善念，当然从修善当中培养善念，但是有的善法我们能够做，有的善法我们做不来，这不是我们要不要，术士的根基如此。那么我们一般人的心情呢、啊，有这个自我意识的，这个我爱子、啊、太过于爱着自我，太过于爱着自我呢，就会把自己啊高举，就以为说、啊、世间上的荣耀都应该属于我的。那么当那个荣耀跑到别人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嫉妒不赖他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要对峙啊这种嫉妒，就是说呢，有些善法我们做不来，就这个人他能够拜法华忏，我没办法啊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待人之老成人之美，我们随喜赞叹啊，帮助他成就这个功德啊。第三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不入人非啊，就是这个待人处事啊，对自己要严格的要求啊，经常思维自己的过失，反省检讨啊，对别人呢要多多的宽恕包容啊，就是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啊。啊，那么这就是我们在所谓临终正念，当然你先培养啊，平常多多培养善念的力量啊，就是慈悲心啊。前面是讲到以断恶修善而成就善念，那么第二个以信愿持名而成就正念，这个是我们的正确的念力啊，跟弥陀感应道交的主要的力量。行住坐卧穿衣吃饭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一句佛号不令间断，或小声念，或默念，除念佛外不起别念，若或妄念一起，当下就要叫他消灭。那么培养正念的方法有两个，第一个呢，就是在静中修，你一天当中要有一些定课了啊，就是这个佛号啊，要一句弥陀念诵听，或小声念，或默念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也强调要出声啊。那么除念佛外，不起别念啊。你这个佛号要能够专注，还能够相续，专注力、相续力啊。那么从佛堂出来以后呢，当然立言对境啊。当然就会有这个境界的刺激啊，有一些爱憎的烦恼活动啊，那么你应该呢当下就要叫它消灭，这个地方很重要，就是你的佛号对你的妄想要有调伏力，就是说啊，身为一个凡夫，我们不能够说没有恶念，不能够说没有恶念，我们应该是说啊，凡夫的心情有善念也有恶念，那么 那这样子怎么往生呢？就是啊，你的善念的势力是最强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的善念的力量是能够调伏恶念，那你就有把握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若或妄念一起，当下就要叫他消灭。印光大师不是说叫你没有妄念的，那你这样是强人所难啊。就是妄念有没有？有，但是呢，你佛号现前的时候，佛号一启动，这个妄念就要停止啊，因为佛号是你的本命圆成，其他都是希望的境界啊。那么前面是讲到善念的栽培方法跟正念的栽培方法，第三段呢、啊、讲到以惭愧谦卑以为真善，就是使令这个善念跟正念要不断的增上啊。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，纵有修持，总结我功夫很浅，不知精华，只管自家不管人家，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，看一切人皆是菩萨，唯我一人是十方啊。经常保持谦卑惭愧之心啊，总结我功夫很浅，不是精华啊。修行啊，你有什么样的功德啊，你不要的张扬出来，你一张扬啊，你的功德就很容易被破坏啊。就是说啊，我们有过失尽量的发怒，有功德尽量的隐藏啊，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啊。修行的心啊，是关照自己啊，不是去关照别人，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，哎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呢，多跟好的学习啊，多跟好的学习，看一切人皆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十世凡夫。那么你多看别人的优点啊，看别人优点，你看别人都是菩萨，那么看自己是缺点啊，就看到自己很多要进步的空间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培养善念跟正念的时候啊，要紧的就是谦卑啊，谦受益满招损。就是说呢，在人群当中啊，你的知识占的低一点啊，对我们来说永远是受益，我们能够保证自己的功德不断进步。如果你知识太高的时候啊，你就开始要折损你的善念跟正念的时候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是说明了如何的使善念跟正念增上，就是谦卑啊。如果呢依我所说而行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好了，印光大师讲得很肯定啊，你能够根据前面的方法来栽培善念正念呢、啊，有平常的善念正念，你自然有临终的善念跟正念啊。好，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。历尽来时莫动嗔，西方佛子等殊亲，我今暂作娑婆客，不久莲池会上人。那么身为一个净土者，当然着眼在临终的正念。那么临终的正念怎么关照呢？就是你平常遇到逆境顺境的时候啊，不要生气，当然你也遇到顺境也不要欢喜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你内心当中啊，等殊亲，用平常心来面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今暂作娑婆客，不久莲池会上人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正念的栽培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夜离娑婆，第二个心求极乐。那么夜离娑婆的重点在修无常观，所以你观想啊，这个娑婆世界的境界啊，因缘啊，就像你住这个旅馆一样，你是一个暂时的过客。暂时的过客在旅馆当中有一些如意不如意的境界啊，你不要太认真，因为它是暂时的，它不是你的家。那么它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在哪里呢？不久莲池会上人啊。我们对娑婆世界修无常观啊，而放下四维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，一心归命啊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啊。这个随念往生，随念往生的意思就是说，第一个，我们平常少做罪业。我们要知道，虽然心念能够主导业力，但是你的业力也会干扰到你的信念。 你罪业太重啊，这个罪业是扰动性的，你要申请圣灵有困难。所以我们平常啊，也应该啊多积极善业啊。当然，重点在净土的重点，它不是培养善业。印光大师说啊，你修净土的，你临终没有要皈依的心呢、啊，没有往生净土的心呢、啊，不要说凡夫积极做多大的善业，阿罗汉都不能去净土。所以我们往生净土不在于你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不是，这是临终的时候正念分明，那个善根要现前。当然你善根要现前，你平常就要有所准备。印光大师说啊，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听过净土，临终的时候三言两语的开导就能够让他升起信愿，印光大师说他不相信。那么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说这个人本身有善根，但是他有一些烦恼障碍，临终的时候一时的糊涂，一时的糊涂啊，他失去正念。但是他平常在听闻佛法的时候，在佛堂的时候，他点点滴滴啊，愿离娑婆心求极乐，有深厚的善根。那么我们跟他开导啊，把他的善根现前。善根是光明相，烦恼是黑暗相，光明破除黑暗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净土的角度啊，他还很不是很怕你的罪业，当然这个罪业不能太重啊，这个罪业一定要经过忏悔啊。他也不是很怕你的烦恼，但是你没有善根，非常害怕，因为我开导你，帮你调动你的善念，你根本带动不起来。那么带动不起来，那只有随业流转。所以我们应该在平常多多的栽培善念，多多的栽培正念，为临终做准备，这个就非常重要。说我今暂作娑婆客，不久莲池会上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好，那么这堂课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地方。阿弥陀佛。
非常有时间哈，泡泡脚。他这个地方说呢，大意是说，其实法师慈悲应该是，印光大师
说，念佛不令间断。那么我的他意思就是，我平常的时候有念佛，但是有打妄想，这个佛号间断了。你比如说，我要平常的弟子平常啊，听到钟声就要念扩钟偈，进入大殿就要啊做一些念诵经咒。那么这个佛号间断是不是稳当？我想你可能对净土法门有点误会了。随念往生在于一种强大的念力，就是说如果你佛号不间断了、啊，那么你这个净土法门就不是三根不备了，那要成就三昧力了，那是净业往，那净业成就了啊。念佛的人他佛号一定会间断，一定会间断的。但是呢，就是说你对往生的心念是超过你对所有的心念，就是你那个念力是最强大的。这句话大家懂吗？不是说你心中只有念佛的力量，那你是圣人了。那么你这个净土法门能够摄受几个人呢？如果这种标准的话，就是说你的心中会有往生的正念，也一定有其他的妄想，这个妄想可能是善念，也可能是恶念，但是你往生的正念是所有的心念里面最强大的，它是一个主流，你就可以往生。强者先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阿弥陀佛，回向。